大家好，我是 Amber，
我是 Emma，
欢迎大家收听
Happy Hour Money Talk。
这是住在大城市的我们，每天上下班都会听到的熟悉的声音。一波波乘客不间断地经过闸机，然而有件事却在慢慢发生变化，那就是公共交通的支付方式。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大出行的移动支付，除了传统的交通卡，逐渐兴起的移动支付如何在公共交通领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体验，政府机构怎样在交通领域实现智慧城市，而哪些城市跑在了前面，到底有哪些移动方式的解决方案？以 NFC 和 QR 为代表的感应方式有什么利弊？科技巨头比如阿里、苹果、谷歌、三星等是如何赋能大出行的？哎，其实 Emma， 我们两个人的工作都是跟大出行都有点关系哦。
对，就是我们公司做一个就是互联网，就是也是金融科技公司啦。其实，我最近做的一些项目都和大出行有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景。对，
我的公司互联网的公司也是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有为跟当地的交通机构，还有一些发卡商合作，去改善移动支付的在大出行方面的体验。
嗯，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探讨一下，而且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的解决方案不太一样。你是代表 QR 这一方，
二维码支付的这一方。
对
对，
然后我是以 NFC
进场支付，
进场支付为代表的，所以我们可以一会儿探讨一下。那你觉得在就是现在很多城市都在讲智慧城市嘛，然后也在为这个目标在做努力，但是我没有看到其实在移动支付的今天已经渗透到了衣食住行了。
衣食住，我觉得行的话可能是我觉得内地做的比较好，但真的是行，可能去新加坡旅游行，新加坡也做的比较好，但是比如说在香港，我们base的香港，其实行这一块移动支付很缓慢，就是最近才有一些看到新闻报道，比如说香港可能会开通电子支付，可以进地铁，就是最近才开始兴起的。
对
对，
的确是，我自己的感觉，在国内，还是做的非常好的，就是每个城市现在基本上，你不需要在每个城市买交通卡，
对，而且甚至可以跨城市用电，就用你的手机，
就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
支付宝，对，
然后我自己的体验是，因为我去年不是在新加坡住了半年嘛，刚好去年年中新加坡就号称是亚洲第一个推开移动支付的城市，那他当时和 Visa 和 Master 就做了一个背后的接口的整合，然后所有就是你手机的钱包只要加了 Visa Master 的卡都可以，就是比如说 Apple Pay 啊、Google Pay、Samsung Pay 都可以直接在地铁、巴士拍卡，就是
拍手机
进闸，非常的方便。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确就是新加坡政府在智能城市这一块做的不错。
对，我觉得香港还是蛮落，就是比较慢的。我觉得就是他一直有推这个概念，但真正我觉得这个概念至少推了有几年了，我在香港有7年，这个概念至少听了有3-4年，但就是出行
移动支付的
对移动支付，而且甚至就智慧城市这一块，但移动支付的话，真的就是最近这一两个月才看见有消息有新闻说，地铁上可以，可能未来会用二维码的这种支付方式去进地铁。
对，
就比较慢。
其实香港我觉得是一两年前，就是先是八达通可以加到 Samsung Pay 开始的，
嗯、对，
然后我周围，但它不是所有的机型都支持。当时我，因为我们有几个同事，他们比较新潮吧，
嗯嗯，
对他们买了那些 Galaxy Nine 就比较好的机型，
嗯、高端机型，
高端机型，所以他就可以把八达通，就是加到他的手机，然后在地铁啊，在所有有八达通 terminal 的地方，就是七十一啊，商超都可以直接排卡，也的确很方便。而且当时我记得最惊艳的一个点是，就算没有电，它都可以过地铁。
嗯、这个也是让我很震惊，我都不知道。
对，
但是你看，这就是。我就买不起三星 Galaxy Note， 就是对我来讲的话，我可能就不会享受那么高端的机型。像我这种普通的话，我就用不到。所以它这个是智能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对于整个香港城市来讲的话，
它不是一个普惠的解决。
普惠的，对。
对，的确，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因为我发现，像你刚才提到的，国内很方便，它不但铺开的城市或者使用能接受的地方多，而且它覆盖的人也多。
嗯、对，
不管你是你的手机机型什么型号，
嗯、
对吧？
对，
你只要有个 QR 在手，所有都畅行，
对，哪里都可以支付。是一个就是说公共交通非常发达，在世界上就是说这种公共交通就90%，我之前看一个数据啊，这是确定90%，甚至说比如说纽约啊其他大城市都甚至低于50%，所以大家在香港出行的话一定会涉及到公共交通。
嗯，
那公共交通的支付方式现在主流的就是这种卡，实体卡叫八达通，你去拍。移动支付很不普及，那对我自己本地人来讲说，这是一个痛点，就是我希望可以、
嗯、
啊，你这个我的城市可以智慧到我只要一部手机就全部搞定的这种程度。
对，而且其实还会涉及到比如说你换了钱包然后忘了带八达通，或者就是八达通余额不足
哦，经常发生在我身上啊！天啊，我就跟大家讲个例，香港还有就是你要坐船嘛、
嗯、
然后你坐船就有就是船的这个时间点，
嗯，
班点，然后我是这种经常迟到的人，
嗯，
所以我就是说，哎，还有5分钟开船了，然后我就到达了聚集地点，然后小伙伴都在等我，然后当我进闸机的时候，天啊，完了，没有，八达通没钱了，然后呢，我又问没有带现金，有时候真的是很不靠谱，所以我要首先要跟朋友借钱，
嗯、
然后借完钱呢，我去充值，充完值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船开了，就这种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次。
对，但想象一下，如果是移动支付的话，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对，就很方便。
嗯，我自己呢，就是如果从一个traveler 的角度来讲，我也会觉得有移动支付在公共交通上面会非常的方便，因为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去日本的旅游经历，
嗯，
因为日本的线路很复杂嘛，然后那些买票，因为语言的关系，我每次都压力，精神压力非常的大，不知道应该买哪一程的票，以及付多少钱，所以，我觉得其实同样的就是。其他的游客来香港或者他们到内地旅游，其实每个地方的交通设计都非常的独特，所以要去读懂它，而且还背后还有这么多人排队，要在票机上很快的去买好票，然后再去搭乘，其实是一个压力挺大的一件事情。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比如说像我去新加坡的经验，就是我还是绑的是香港的一张我的一张 MasterCard， 但是我已经可以拿出来、
嗯、
坐巴士或者要转乘，我都不需要知道我哪站要下车要准备多少钱，其实我只要认准这是我要搭的巴士和地铁，然后我就上去拍就可以了、
嗯、
所以这个体验就非常的顺畅、
嗯、
而且不会造成用户的心理压力。
嗯，对，这个我觉得跨境啊旅游也是，比如说最近像香港支付宝它也上了这个嘛，就是跨境、
嗯、
你作为香港的用户，你可以在香港的这个钱包里面去开广州的羊城通，
嗯，
那你当你跨境去旅游的时候，从香港我坐高铁45分钟，我到了广州，我不需要买一张卡，也不需要用现金，我直接就可以进入羊城通，就进入广州的地铁、
嗯、
这也是很好的体验。
对，所以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有哪些城市在移动支付上面 就是移动支付的大出行方面做的比较领先的。
嗯，
对，我觉得中国肯定是。
是，对。内地做的很好，新加坡，像之前我们也有讨论过澳大利亚。
嗯，澳洲 对，然后还有伦敦那些都算做的蛮好的。然后其他一些城市，比如说像台湾还有香港，他们正在努力在做，所以你会看到他们是在发展中的。
对，但有时候我觉得也是一种被迫改变，就是政府一定要推，否则就是如果在一个城市这样的就是交通的运营商是占据一个很垄断的地位，他很难就是说自己要去做一些改变，就政府要去推。然后同时我觉得技术上就肯定，比如说像香港啊，这种技术公司的推动，它也带来了一些新鲜的血液。
那我们也想聊一下，就是关于地铁的移动支付的解决方案。那我自己看到的话，其实是我会把它分成三大类。
嗯，
第一个呢是手机支付类，以 Apple Pay 啊、Samsung Pay、Google Pay 为代表的大出行的解决方案。
嗯，
那第二类的话是以钱包类为代表的，比如说像Alipay
对
，WeChat Pay
对。
那第三类呢是传统的支付卡升级的移动版。就比如说像八达通，它可能会有OEPay。虽然它现在还不可以直接过地铁，但是可以增值。那另外像台北的话，他们就是有悠游卡，然后他们就有一个悠游付，这样子可以直接过地铁的。
嗯，
因为我也是就是属于第一类的公司里面，所以就做过一些就是关于地铁的解决方案。那我对于这一块的认识是呢，就是说他们本身的优势在于很多时候我用我的手机我已经绑了一张信用卡了。
嗯，
对，所以它非常的原生，当地铁可以用的时候，我只是把我的应用场景从日常的零售消费扩展到了地铁。
嗯，
对，就非常的自然。那我想到的点就是之前 Google Pay 在墨尔本开通的时候，我看了网上 YouTube 的视频，大家都非常的欢迎，就觉得说啊，终于不用再从手机以外再专门装一张 Mikey 卡了。
嗯， Mikey 卡是他们
的八达通。
八达通 OK。
嗯嗯，对。那 Emma 你在香港的话，其实Alipay 你因为 Alipay 的话其实小巴已经很多可以用了，对吧？
对对，Alipay 的话在香港就是Alipay 在香港最近慢慢开始接通了一些就是移动出行的方式，比如说小巴，然后公交，还有小巴和公交，主要现在是这一类的吧。
嗯，
对，但是他们我看他们在新闻上有写说未来会拓展更多的场景，然后新闻上也说会，未来会接入八达那个地铁。
嗯，那他用的是 QR 的解决方式。
对，它主要是和内地相似了，其实主要是用就是二维码去扫码的这种形式。
嗯，
那对于我的用，作为用户来讲的话，其实我自己本身也用支付宝在香港比较多，比如说电子缴费，
嗯，
这个真的很方便，在香港就缴水电煤气费。
嗯，
然后因为它有很多的优惠，所以会诱使我去使用它去线下的这种去支付，比如说某些特定的商家。
或我觉得场景也是这些科技公司他们自己的优势吧。他们本身已经在移动支付上面拥有了一些场景，那他们还想再拥有一些更加高频的场景。
对，就是打通，他们想打通这个生态。嗯，就有一个我们叫就是一个科技公司经常讲的就 ecosystem， 就是说我希望我的这一个支付的这个方案可以用在人们是的真的是衣食住行，就是说你觉得我很方便，你离不开我了，所以交通对于用户来讲是一个每天都会涉及到的一个
场景。高频
场景。
对
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在应用方面，它的 就是科技公司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像 Google 的话它就有自己的 Maps，
那地图，
对，它地图，那地图其实本身就是你出行的时候就会用到，
必备的一个。
但以前你想象一下，如果从我的体验我查完路线，然后我就要拿出我一张就是 plastic card 然后去拍，但是你没有办法把 end to end 的 experience 全部在手机上面。但如果移动支付可以打通了的话，我其实从 plan the trip 到 take the journey 到看到我这个 journey 的路线花了多少钱，都是可以在移动手机上面完成。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 use case 做的特别好，就是移动支付在大出行这一方面也有一些就是增加的附带的价值吧。比如说像我知道像香港它有做一些比如说叫到站了的这样的服务，到站了的提示，它会告诉你这个公交车是有没有开出，然后它现在在它的路线上到了哪一个站，那它到你等的这个车站还有多长时间，那其实都是给用户一些在围绕出行方面一些额外的体验，那这个是传统的一些支付方式给不到的。
的确的确。另外的话我还想到，就是因为在他们本身的覆盖面上面，在阿里它毕竟在国内已经大家都可以用了嘛，所以它现在推香港的话又可以让香港人到国内去旅行，就是跨境大湾区，
对，
甚
至是说内地的用户未来来香港也是可以的，这都是互相互通的。
对。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这两种，就是以 NFC 为代表的，就是比如说像手机钱包，就是 Google Pay、 Apple Pay、 Samsung Pay， 还有一个是以 QR 为代表的阿里 Pay。 他们各自就是有哪些就是优势和劣势呢？
优势和劣势的话，其实我自己个人啊，我比较喜欢 NFC， 就是进场支付。因为我真的觉得它很方，就是你让我打开一个 APP， 然后让我找到那个二维码去扫，这我的心理上我就觉得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即使说现在就这种二维码支付的这种电子钱包已经有了一些解决方案，比如说我可以把它放到我的那个 Apple Watch 上，直接把这个码抽出来，或者是我的手机上有个快捷键，我一滑那个 QR code 就出来了。但是我就是觉得我用手机拍一下就比我展示我的二维码被扫，我就感觉拍是一个更快捷的方式。我觉得从用户体验上我是比较喜欢 NFC 的，其实。
对，我自己也比较喜欢 NFC， 然后我觉得如果将来可以穿戴设备上面可以实现的话，当然这种体验就更好。然后 QR 呢，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手机都支持 NFC。对，但你想象一下，其实有很多的低版本的手机是没有 NFC 的功能的。所以在这种时候下，其实 NFC 的普及度就会有一个限制，但是 QR 的话所有的手机都可以实现 QR。另外一个点就是速度，其实NFC 的速度和 QR 的速度大家一直有一个争论啦，就是说到底过公共交通哪一个快。那NFC 的话肯定是非常的快，以及就是方便，有些时候甚至你不需要叫醒你的手机，你不需要解锁都可以过了。那 QR 这一点呢，是我觉得是它是最容易被诟病的一点。但是我觉得我记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之前阿里 Pay 刚刚和香港小巴就是做了移动支付体验的时候，
对，他们有个新闻发布会，我记得，对，
当时还叫大家排队，然后就是看就是上车的排卡的速度有多快。
对，其实我记得我们当时都体验过，就是它拍卡的速度不亚于八达通，甚至是可能会有时候会快过八达通。
对，就是拍的那一下，但是准备只是说你要先准备好。
对，就是你不能说我要拍的时候后面排队，我要把我的 APP 拎出来，就是说你拍的时候你已经把二维码准备好，那你一拍你就可以过。
在其他的国家的话，我看到 比如说像伦敦啊、纽约，还有就是新加坡，就是悉尼那些已经在可以支持公共交通移动支付的地方，他们通常还是以 NFC 为主的，其实几乎看不到 QR。我觉得香港特别的点是因为它处在靠中国很近，
对，
然后这几年它的使用习惯就是被教育的很好，所以它两者有一种
结合，
共存，
对，共存。嗯，对，我觉得相对而言欧美啊或者是发达比较相对发达的市场主要是就是 NFC 比较多，就如果你能想象到你让新加坡或者是欧美让他去出示二维码去扫吗？就我们在这个行业工作人就是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你让欧美的用户去展示二维码去被扫，
嗯，
难以想象。
对，
对，
那我们来聊一下，其实从用户的角度，他们是怎么样看待大出行移动支付这个点的？
嗯，对，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觉得移动支付肯定是更方便，但是当你一个新的这个产品啊功能就真正推到了一个市场里面，其实用户的这种就接受程度是很不一样的。对，你刚刚讲到就是澳大利亚这种，就是一上线用户就是欣喜若狂，因为它本来这个市场的移动支付的率普及率已经很高了，是吧？
对，所以大家的接受度非常的高，然后大家就是觉得说，我现在总算可以一个手机打通我生活的各个时刻了。
嗯，
对。但是我另外一点就是看到在新加坡去年开通地铁和巴士的移动支付以后，我有关注过，就是用的非常少，可能可能真正在用的，我有一段时间高峰期我还站在地铁观察了一下，就是真正用手机的职业病，对，真正在用手机拍的可能10%到20%。
嗯，对，我觉得香港甚至说真的是未来移动支付这些解决方案上线了之后，也会是很多人还是用传统的八达通的这种支付方式，就是怎么样去改变用户的行为习惯，其实是一个这些公司都要想的一个话题啊。就内地的话，其实现在微信和支付宝这么普及的情况下，其实你去到一个城市还是有人用什么市民卡、羊城通、
一卡通
这种，对。但是他做的比较好的话，其实很多公司在海外市场他也会借鉴嘛，就是说怎么样去把从来没有用过移动支付的这些用户改变他们的行为习惯。那传统说，哦，首先你要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就告诉哎，现在你有这个移动支付的这个选择，那他可能会做一些很多的推广。包括像比如广告的宣传啊，甚至说一些教学，告诉你说，哎，现在有了这个选择，你要怎么去做？它好的点在哪里？可能还有一个对比啊，比较。那这个对比，我们可以讲一下，比如说移动支付的优点和传统支付的痛点是哪些？我们刚刚大概又讲了一些。
对，我觉得就是教育这一块的确是非常重要，可能这是影响用户习惯的第一步。
对。
那对比。就是传统的支付的话，那比如你刚才讲到就是余额不足的问题啊，
充值困难，
充值要拿现金啊，然后还有就是忘带卡啊，甚至丢卡这些情况，那这些其实完全在移动支付的世界是不存在的。
对，
那我也的确记得当时在新加坡他们推SimplyGo 就是他的大出行移动支付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上面一开头也是一群人站在充卡机前面，就是去买票啊充值啊，就觉得非常头痛，但是当你一旦 launch 移动支付就直接可以过闸了。
对
他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效果。
对，就首先要告诉你这个城市的居民说你现在有一个更好的更方便的这样一个选择。那有些人可能说，哦，你卖广告，那我可能也不会去用，所以就是很多公司啊他会给一些这种就优惠， 种就是奖赏去诱引用户去体验。那很多他会给，比如说你首次支付，他会给你一些优惠券让你去体验。那很多人出行，他不是比如说我早上上班，我下班还是要回家，还要再去乘搭交通工具，他可能会给一个就是说你返程的券，让你再去用。那对于用户来讲说，哎，就是总有一个说贪优惠贪便宜的这个心理嘛，那他可能首先他会去用一下，用了之后发现哎他的确体验会好一些，
嗯，
那慢慢的会养成用户习惯。那另外其实这些公司他也会做，像内地啊有比如说打卡这种活动啊，就是你连续这个月用了多少次，你会有个更大奖金的这种优惠券。
哦，这种的话就是比较像让你就是做 user retention， 让你
有粘性，用户粘性度
，
对，所以他们也会花很多的，就是说这种的投资投入，去慢慢的去先让用户体验，然后呢，养成这种用户的使用移动支付出行这样一个习惯。
刚才你讲了就是两点，一个就是迎新优惠嘛，就是让你第一次加卡
第一次体验，
第二种就是让你增加粘性，就是持续的用。那我记得当时还是讲回那个三松配合八达通，就是上线他们的智能八达通的时候，他也跑过一些优惠，就是说你有增值的奖赏现金反馈。然后我记得我朋友去买三星 Galaxy 手机的时候，也说，哎，你要不要把八达通加进去？我可以再返回几百块给你，就是这种之类的优惠。
对，但是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如果你的这个支付方式啊，如果你只是对比移动支付和传统的那种卡的支付来讲的话。你首先是需要教导用户去有一个行为的转换，从传统的卡转换到移动支付。但是当你的用户开始都用移动支付了，你有很多的竞争对手的时候，比如说像你有 Google Pay， 然后有 Apple Pay， 然后也有同时有二维码的这个时候，那用户选哪一个呢？你不可能一直烧钱给优惠吧，那每个用户你给补贴是一个这长期战是最烧钱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点非常有趣，因为我们看到因为在其他的行业吧，比如零售行业已经出现了这些科技巨头去通过补贴去抢用户的
恶性循环。
但是在交通大出行这一块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因为还是在从传统的卡转向移动支付的，就是第一步还没有走完。
对，
但是这个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探讨的话题，就将来他们怎么会用一些这些incentive 优惠也好，或者是他们本身科技的一些优势，比如说 Google 它有地图，然后支付宝它有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它怎么样把这些，还有比如说苹果有那个 Apple Watch，
对
怎么把这些全部结合起来，然后去引导用户的习惯。
对，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尤其是一个更有趣的这个市场了，因为比如像内地，它主要是二维码为主嘛，然后像新加坡主要是以就是 NFC 为主，但香港是这种两种并存的，那它到时候怎么去竞争，怎样去抢夺这个市场，
对，我们可以展望一下将来，
拭目以待，
其实我们刚才也聊到，就是有一个场景，就是说怎么样。出行和在那个站附近的零售结合，
对，我觉得这个是对，就是其实说如果这两个支付方式要怎么竞争，那可能就是说这两个方式支付方式各自能给用户带来什么样的额外价值。
对，而且这个额外价值不能只是我们刚才提到一些最基本的用户体验的提升，因为这一点的话其实是算是第一步。那第一步你做完以后，你怎么样给它增值，就是带来额外
增值的服务。
对
、我觉得像钱包啊，就是那种以 QR code 就二维码 为支付方式这种钱包，它可以提供很多的一些附带价值，甚至除了联通就是公交就是交通的运营商之外，它可以联通比如说商户。
嗯，
因为香港是一个就是说你出了地铁你都是一个商圈。
嗯，
那很多其实内地也有做了类似，也不是很新闻的，就是说你出了一个地铁，他会给你发一些商户的券，给你发一个红包，你打开之后他说诶，你这个可以用在比如说全家，然后用在这个商场，然后你可以购物。那其实对于用户来讲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体验，而且他最后也有人工智能，就是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推荐，他给你推荐的这些优惠券是更符合你的消费行为习惯的。
对，我其实你刚才描述的这种，我完全可以想象这是一个 win-win 的 situation， 就是对于商家，他也想去吸引最相关的用户，
对，
到了这个区的，然后用户也觉得说我刚好在这个场景下有消费的需求，然后就帮我连接到能给我带来直接的好处的商家。如果我总括就是未来的话，如果比较 structure 一点了，就是一个是就是场景的打通。第二个点呢就是用户体验的提升。不单只是支付 more than payment。你可以规划路线，你可以就是你可以去有收到各方面的资讯以及你随时可以调出你的出行的记录。我觉得第三个点是应用面。应用面的意思就是说不只是本地，就是我的交通，我的支付方式在本地的交通可以用，我到另外一个城市是不是可以用。
对，
是不是真正能实现全球化。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点总结来讲的话是我会想象就是未来移动支付如何赋能大出行。
对，我觉得作为用户的话，就是说包含了移动支付可以包含你的方方面面，就行不仅仅是本地的行，你和旅游跨境的行，然后你在围绕着出行这个场景，你所有的用户需求。
好，那大家今天我们这一期就做到这里，那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